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翻到第六章之后，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九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恐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到这儿。我们前面看到了保罗在这里面开始向我们彰显，向我们讲述了圣灵充满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前面保罗提到了，如今我们是被圣灵重生，与基督一同联合，坐在天上的新创造。但是我们同样也是活在这个旧的世界当中，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上，朝着永恒，朝着将来的荣耀行走。那作为这个新创造，我们要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那具体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样的保罗就是在第五章开始向我们彰显。前面我们提到了被圣灵充满的夫妻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又提到了被圣灵充满的儿女和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今天我们借着这段话，保罗的教导，要来看被圣灵充满的主人和仆人。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在这儿谈主人和仆人呢？或者这个翻译的比较委婉但是如果更直白的翻译，就是奴隶和他们的奴隶主为什么保罗要在这儿谈圣灵充满的生活，要谈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因为在古代罗马的世界，古罗马的世界，在第一世纪家用在一个人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家用的奴隶这些家用的奴隶是当时古罗马的家庭结构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当古罗马人想到家庭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画面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所想到的这种核心家庭，就是夫妻二人和他们的孩子的，就仅仅单一的这样的核心家庭的画面是非常非常晚才出现的那在古罗马的世界里面，当一个人提到家庭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大家族的人他想到的不仅是这个家族的这个一家之主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很多的这些父母他们都生活在一起，然后包括很多的奴隶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其他的文化当中是佣人，对吧？仆人、佣人这样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的结构。那在古罗马的时期，大概整个人口当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奴隶所以你在街上平常走的时候经常能碰到很多奴隶，对吧？那这些奴隶是住在主人的家里面他们是家庭的一部分，被视为是家庭成员所以保罗在谈完家庭关系当中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之后，很自然的在他的文化当中就会谈到奴隶跟主人之间的关系。那在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下奴隶制的问题，奴隶制度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从来没有谴责过奴隶制度本身那这个会在今天让很多人很质疑圣经，很多一些进步主义者会说圣经是这种过时的，所以他们只是当时的这些时代所写的，现在我们进步了，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不会再需要圣经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古罗马时期奴隶制是整个古罗马的经济构成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当时很多人是自愿做奴隶的，为了躲避饥荒或战争等等，他们会把自己卖掉，卖给一个比较有权势的这样的家族，使得他们获得必要的生存的这些基本元素。有的父母甚至会为了孩子的好处把孩子卖掉变成奴隶。在古罗马早期的时候，在罗马扩张的时候，很多的奴隶是由战争的俘虏构成的，对吧？如果你被罗马战胜的话，你们这当中的这些男丁就会被抓去做奴隶。但是随着罗马帝国渐渐的稳定下来，它不再展开很多的战争，那奴隶短缺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是这种家里的奴隶再生下来的孩子就自动成为奴隶。有一些被弃掉的婴孩会被捡来做奴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意，对吧？在奴隶制给古罗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这是免费的生产力。但是到了中世纪初期的时候，奴隶制就渐渐的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封建的农奴制度。那这个就不过多的去谈。有一些人认为奴隶制的衰落是古罗马基督化的结果。有一些认为，但是另外有一些人认为圣经没有在保罗在这里面没有批判奴隶制，而反而是默许奴隶制的合法，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奴隶制的合理性，并使之得以延续。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面对圣经的这段话会有很多完全不一样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正是因为保罗说了这些话，所以使得奴隶制被取代了，对吧？有些人认为说保罗这样做实际上是延续了奴隶制继续的存在。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关注的问题。奴隶制的衰落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因为自由流动的奴隶供给和市场被切断了，所以原本稳固的奴隶需求的家庭结构也消失了。因为罗马帝国被打败了之后，很多这种大的家族破散了，对吧？所以就不具备去供养奴隶这样的一些这种经济能力。常年的战争导致了没有一个统一的帝国来维护境内外的自由贸易，各地的这种君主只能把自己拥有的这片小片的领土保护起来，所以就渐渐的形成了封建制度。所以封建制度就是某一个小的地区的这个君主他自己有一些能力来供养一小支军队来保护自己的领土，但是没有那种统一的大的帝国。所以这种新的社会形态诞生就是欧洲的君主封建制。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去读任何关于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圣经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奴隶制这个社会结构，并不是要去改变这个社会结构或者是延续这个社会结构，这并不是圣经所关注的，也不是保罗所关注的。有一些人会把自己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的立场这种前提当作是一个眼镜，然后戴着这个眼镜去读圣经，然后把圣经努力的变成自己立场合适的这样的观点。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把重点转移掉了。并且以他们以这样的眼镜来去衡量基督教的信仰，有的是拉着基督教为自己背书，有的是批判基督教违背了自己的立场。我们需要让基督教的信仰做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基督教的信仰圣经写作下来不是为了改变当时人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新约圣经的写作不是为了这个。基督的福音的传扬，保罗的事工，圣经的写作，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要传扬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是要传扬上帝新创造的到来，是要传扬那个属天的国度。保罗不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他是基督的使徒，他宣扬的不是某种社会制度，他宣扬的是基督的福音，以及在借着这个福音，在这个目前当前所处的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之下，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来生活。 他是在说，就算你生活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环境下，就算你是一个奴隶，你没有人身的自由，但是你依旧可以因着信福音获得一个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就算是你是一个最不理想，在最不理想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你依旧可以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圣灵充满的生活。就算你是一个奴隶主，你也不一定是一个恶人，你也可以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同来看保罗对当时的奴隶和他们的主人所说的话，并且最后我们要来看这到底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不生活在奴隶制的社会之下，我们能从这些经文当中获得什么样的教导。首先我们要从第五到第八节来看一个圣灵充满的奴隶。我特别把这个仆人这个字转翻译成奴隶，这样让你们听着更刺耳，对吧？被圣灵充满的奴隶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就是你们做奴隶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保罗其实当保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保罗在直接对奴隶说话。还记得我上周讲到保罗直接对孩子说话，保罗直接对妻子说话，这些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古罗马的文化当中，男人是不能直接对别人的妻子说话的。你要如果想对对方的妻子说话，你要跟她老公先说话，对吧？让她老公转达她的妻子。而且也不会对孩子说话。但是保罗这里面都在破罗马的这种常例，对吧？文化当中的这些常例。所以保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比较文化上比较激进的一个人。他直接对奴隶说话。这表明在初代教会里面，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就在坐着的这个在教会里面坐着听到的人里面有很多奴隶。在你们当中有很多奴隶。尽管在当时的文化里面，这些人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的，他们是没有人格的，他们是当作物品被交易来交易去的，他们是没有法律地位的，没有任何的权利的。但是保罗直接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他们是属于基督教会的成员。一个在社会上不具有人格的人，没有法律人格地位的人，在教会里，在新创造里面竟然被视为教会的成员。因此保罗直接对奴隶说话，就给了奴隶极大的尊严，他们的灵魂跟那些奴隶主一样是有着平等的地位的，耶稣的宝血也为他们所洒。因此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创造他们的上帝面前，奴隶和其他的自由人一样都完全的平等，他们也同样拥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有完整的灵魂，因此基督愿意为他们流血舍命。而保罗给他们的直接命令是，你们要听从肉身的主人，第五节。但是这种顺服平时你也会看到奴隶需要听他们主人的话，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保罗却说，这种顺服因着他们对基督的信心，因着他们信了耶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第五节接下来说，如同听从基督一般。所以这些奴隶不仅是单纯的奴隶而已，他们是基督徒奴隶，他们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洒的奴隶。而这种顺服保罗形容说是惧怕战惊的。这里的惧怕战惊可能会是因为惧怕被奴隶主鞭打，承受肉身的刑罚而产生的这种恐惧的心理。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并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说并不是因为你们怕承受肉体的痛苦而要惧怕，不是害怕肉体的刑罚，而是说你们要知道怀着敬畏基督的心。前面保罗在21节的时候提到怀着敬畏基督的心，用这样的心态去生活。 这种下级作为奴隶对奴隶主当有的敬畏和尊敬之心，这是作为基督徒的奴隶，他们对主人的顺服的改变。他们对主人顺服不再是平常的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奴隶对主人的顺服那样，是因为害怕被主人惩罚，所以不得不听话。但是他们现在如今已经信主了，保罗说你们要像尊敬基督那样去尊敬你们的主人，不是因为惧怕他刑罚你，基督没有刑罚你，基督反而为你舍命，但你会因此就轻看他吗？你因此就不听他的话吗？不会，你还是顺服他，因为他是你的主人。哪怕没有鞭打的威胁，他们这些作为基督徒的奴隶，他们也心甘情愿的愿意顺服他们的主人。然后接下来保罗说，这种顺服是用诚实的心，用诚实的心顺服，这是一种真诚的、正直的、专注的顺服。这种顺服不是虚假的，这种顺服不是敷衍了事，不是三心二意。所以保罗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而是关注他们做事情的态度，他们是不是用一种真诚的态度在做事。这种诚实的体现在于他们不是在主人来的时候啊，好积极，然后扫扫地，对吧，然后擦擦桌子，然后主人一走啊，把抹布撇在一边，然后翘着二郎腿在那休息，对不对？这种诚实是不管有没有人监督他们，他们都能够不懒惰甘心的诚实的做他们该做的工作。在第一世纪我们了解，对吧，像我们学这种学神学啊，学圣经的，对吧，就喜欢研究一些这些东西。我们研究第一世纪的人的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代的文献，是当时在叙利亚做巡抚的一个人，叫做小普拉尼 Pliny the Younger， 他的很多的信件被流传下来。普拉尼是当时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这样的一个罗马的长官，对吧？所以他的信件里面就会提到很多这种当时第一世纪的人的生活的状态，对吧？他其中一些信件里面，他就提到说，他抱怨这个奴隶，这些奴隶他们其实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听话的。这些奴隶，他曾经记录了一个事情，就是他认识的一个人被他的奴隶亲手杀死，所以他说，其实主人也是很危险的。但是他说这个人因为他对奴隶特别的狠，所以奴隶最后一起把他杀掉了。但是他说你去管教奴隶是一个非常让主人有的时候胆战心惊的事情，有些奴隶他们非常的喜欢偷懒。他提到说他的这些奴隶在他的一些贵客贵宾到家里来做客的时候，这些奴隶表现的就非常的积极，对吧，给贵宾倒酒啊，给贵宾捶背啊，等等等等，就表现得非常的阿谀奉承。但是这些贵宾走了之后，这些奴隶对他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就写信给他的朋友抱怨这件事情啊。所以你发现，哎，牧师每天在家里面都读点什么东西，对吧，牧师每天，对吧，你永远不敢相信我为了写讲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我上周为了写讲道特别看了一遍《指环王》，你能想象这个事情吗？不过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啊。当然我不是为了看电影而去看的，而是为了看一些比较专业的这种军事上的战术的问题。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对，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劝你们已经做了基督徒的奴隶，不要像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奴隶那样，不要像你们从前那样只是眼前侍奉你们的主人讨他们的欢心，你们要真诚的去工作。而作为基督徒，这些奴隶们之所以可以这样服侍他们的主人，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基督里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在信主之前，他们的身份在这个世上是可悲的，他们是肉身的奴隶，他们只能屈从于这样的命运。但是如今他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他们不仅仅是肉身的奴隶，他们在基督里成为基督的奴隶。第六节他说，你们要像基督的仆人，那里面实际上就是说你们要像基督的奴隶。 他们是蒙了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他们成为上帝的仆人。所以从这个基督里的新身份出发，如今依旧卑贱的基督依旧卑贱的奴隶的身份，他们依旧可以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他们可以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可以甘心侍奉，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侍奉来服侍主，而不像服侍人。这种身份的转变使得他们对肉身的主人的顺服能够像顺服基督一样。他们曾经因着恐惧和威胁而不得不顺服自己肉身的主人去做工，但是如今他们这种别无选择的劳苦有了新的意义。他们这样的顺服成为上帝纪念的工作，成为对上帝的服侍。你有想象这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第一世纪的奴隶，你这一辈子所做的所有的工作，你就是为另外一个人做牛做马，你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当然在古罗马的法律当中，你可以拥有一些财产，你甚至可以买自己的，把自己赎身等等，但是很多人不愿意赎身，对吧？因为你赎身之后你要自己生活，你要自己去负担很多的生活的这些开销啊等等，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你要想，你一辈子就是要做奴隶，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已经能够一眼望穿了，对吧？你能一眼望穿，你临死的时候你还在做奴隶，你会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很充满着这个希望吗？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充满了意义吗？做你想做的事情，对吧？今天我们太幸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以后你们要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对吧？把房子卖了，弄一个什么这个 mini van 呢，或者怎么样的，去周游世界，对吧？如果你是第一世界的奴隶，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没有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对吧？你一辈子就是待在这个家里面，主人告诉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获得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的身份给了他们多大的希望？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再是劳苦没有意义的，哪怕很枯燥，哪怕不断的重复，但是上帝纪念他们的劳苦，他们对他们的主人所做的服侍是服侍上帝，上帝给他们劳动永恒的价值，这是极其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对肉身主人的侍奉成为基督给他们的呼召。当他们怀着诚实正直的心去服侍的时候，他们就是活出与基督恩召相称的生活，他们就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们就是在服侍主而不只是在服侍人。而他们这样的服侍并不是突然的。第八节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他们作为奴隶，今生诚实无伪的服侍肉身的主人，不会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或其他的奖赏，但是上帝会纪念他们的劳苦，因为上帝是慷慨的主，他绝不会亏待一切真心服侍他的仆人，在上帝面前不分自主的为奴的。这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奴隶的生活，真诚正直甘心乐意的服侍自己的主人，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而是知道自己在主里面得到的这个呼召是这样，于是甘心乐意的去服侍主。所以这是被圣灵充满的奴隶。那么接下来第九节，保罗转向了奴隶主，他说被圣灵充满的主人应该怎么样。第九节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保罗接下来对教会里拥有奴隶的这些主人们说话，这些基督徒的奴隶主们，他们并不可以随意的恶待自己的奴隶，因为他们在主面前要对自己如何对待奴隶这件事情负责。保罗说，你们待仆人也是义理，这句话很了不得，因为他是在说，他对仆人怎么，他对奴隶怎么说，他同样对主人也是同样的这样的教导，就是说他们要照着同样的方式 对待自己的奴隶，要正直、诚实、公义地对待他们的奴隶。在古代，控制奴隶最常用的方式，你猜是什么？对，就是吓唬他们，对吧？你不会直接把他们杀了，对吧？你把他们杀了，就没人帮你做事情了，对吧？但是你就要给他们一定的惩罚，用暴力、用身体的伤害去威胁他们，让他们去听你的话。这是人类最原始、最粗鲁的方式，对吧？今天依旧有很多的人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所以你要知道，古代罗马的法律是允许奴隶主去鞭打，用各样的形式体罚他们的奴隶，甚至处死他们的奴隶都不会负法律的责任，因为奴隶被视为主人的物品。但是保罗对这些信主的主人们说，你们现在是基督徒，你们不要像这个世界一样，你们不要追寻这个世界的潮流，你们要知道要停止，不要去恐吓你们的奴隶。这里的不要是一个动词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动词。这个动词表明的是你们必须完全放弃、停止这样的行为。所以保罗在给奴隶主一个很强的一个命令，你们现在必须马上停止、放弃对你们奴隶私自的这种恐吓和威胁。不论是曾经支持奴隶制的保守派，还是喜欢批判奴隶制的自由派，他们都只喜欢引用第五到第八节，但是他们不愿意多往第九节看。尽管保罗没有带着基督徒上街去游行推翻这种奴隶制的社会制度，但是单纯出于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的一句劝勉，他已经从本质上切断了维系古代奴隶制的最重要的缆绳，就是主人对奴隶的这种虐待。只要把这条线切断，奴隶制就会崩塌瓦解。那接下来保罗提到了基督徒的奴隶主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为什么他们要善待自己的奴隶？你不是奴隶吗？你就应该受罚，不是吗？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保罗说，因为你们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有同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我这句话太伟大了，因为保罗是在告诉这些拥有奴隶的主人们，他们自己也是奴隶，他们的主在天上，但是他们这位主是善待他们的主，因此他们要善待，效法他们在天上的主去善待他们自己手下的奴隶。而且他们在这位天上的主面前和他们的奴隶是平等的，他们的奴隶在天上也是同样这位主。如今他们在基督里与他们的奴隶一起做基督的奴隶，而他们同样的享受基督这位主给他们的恩典。如今在教会里，他们与他们的奴隶一样，都是同盟恩召的，都是上帝国度的公民。保罗多次提到，如今在基督里不分自主的为奴的，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因此他们劝诫，如果你是在基督里，不论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拥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你们都要彼此服侍，奴隶主要服侍奴隶，奴隶要服侍奴隶主，在教会里你们要彼此顺服。他在这里面没有说，当然我提这一点的时候不包括奴隶，他没有这样说。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既有奴隶又有他们的主人，保罗跟他们说，你们要彼此顺服，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的善待对方，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奴隶主脸都气绿了，对吧？啊，我凭什么这样对他，对吧？他是我的奴隶，对不对？不但如此，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也表明，尽管他们自己是主人，但是他们也是罪的奴隶，他们曾经被罪奴役着，如今他们被基督拯救。而且他们也记得他们的在天上的主曾经在地上这样教导过他们，若有人想要为大，先要学会做仆人。那里面是同样的词，先要学会做人的奴隶。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0章第27节这样说。而这位现在就坐在天上的主，他曾经亲自做了我们的榜样， 他自己来到地上，为我们成为奴隶，为我们成为奴仆的样式，来服侍我们，为我们舍命做我们的赎价。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如何，就像保罗曾经对奴隶主和奴隶说的是一样的，我们都被基督买赎。这就是圣灵充满的奴隶主的生活，他们因着基督的救赎摆脱了罪的奴役，他们如今成为基督的奴隶，与他们手下的奴隶一样，一同的敬拜同一位主，所以他们恩待善待他们的自己的奴隶，视他们的奴隶为上帝尊贵的儿女，与他们一同承受天国产业的后嗣，就怀着这样的心去对他们。那讲了这么多，可能你心里在想，这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生活在第一世纪的奴隶，我也没有奴隶，是吧？或许你们当中有人曾经有过仆人，对吧？你们有谁曾经从小长到大是拥有仆人的？举手，看一下，没有啊？恩约教会的，对吧？这个在某些在中国文化，在某一些地区还是有这个仆人的家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位重权贵的这样的家族，你会有这样的家里的仆人，对吧？可能这个对你的应用会更直接一点。但是你说到底在今天我们要怎么应用这些经文，对吧？很多人喜欢经文怎么应用，我不是特别喜欢谈应用，对吧？经文本身就是应用，你该怎么应用怎么应用。但是我还是稍微提一点应用，因为这个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的确有点远。我们今天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了，但是我们今天依旧生活在一些上下级的关系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会服从一些人的命令，对不对？孩子们，你们在学校里面要服从老师的命令，对不对？如果你是从军的，我们这里面有从军的，对吧，弟兄姐妹？你们在军队里面有你们的上级、上司向你们有命令，所以你们作为士兵要听从上司的命令，对不对？我们在工作当中最常见的是在工作当中，我们有我们的上司，老板跟员工之间，但是呢，我需要在讲这个应用之前，要稍微提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不能够把员工跟老板之间的关系等同于奴隶跟奴隶主之间的关系，这是完全不同的，对吧？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的这种员工的劳工关系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不是强迫的，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不是做奴隶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段经文的确对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工作，看待我们的上司，或者上司如何看待你的下属，这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如何来工作？你如何每天进到公司去上班？你是否只是在眼前侍奉你的上司？是否只是当他出现的时候，对吧？然后你表面上装装样子，让他留了更好的印象，哇，这个员工很勤奋，对吧？你是在工作的时候只是为了讨人的喜欢，经常恭维上司，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你是倾向于犯这样的罪吗？还是你是一个正直的、诚实的、勤奋的工作，不管你的上司是不是在，你依旧能够按时完成你要做的工作。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是否意识到你并不是单纯的在服侍你的上司，这是上帝给你的护照，你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在服侍上帝。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员工？当然我知道公司不是慈善机构，对吧？你不可能是员工做事做得不好，然后你还给他加倍工资，对吧？当然不会。但是你是否是公平公正的、正直诚实的去善待你的员工，还是你在不断的压榨他们，用欺骗的手段，用各样诡诈的方式在他们的合同当中做手脚，然后留一小小的，对吧，这个 fine print， 留一点小字，对吧？很多这种公司都是这样，对吧？合同上面写密密麻麻的一堆小字，让你去慢慢读啊。你想要签这个合同，你就感觉心惊肉跳的，这到底是里面到底藏了什么样不可告人的秘密，要压榨我到什么时候，对吧？你是否有滥用自己的权柄去恐吓、威胁、欺压他们呢？你是否公平的给他们劳动所得？还是你是一个吝啬的老板，要压榨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让他们必须要劳动做工，让他们每个周工作40个小时、50个小时、60个小时，但是只给他们20个小时的钱？你是否记得你在天上也有一位主？你是否记得他从不偏待人呢？最终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看到，尽管我们依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们在工作当中会偷懒，我们在工作当中会倾向于在人眼前侍奉，会倾向于表现得不错，但是实际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夸大到一个地步，对吧？今天你在人才市场上，人家都会教你怎么写简历，对吧？把你能夸大的都夸到了最大，对吧？就是一定要把你自己包装得特别特别好，让别人喜欢你，对吧？我们都会犯这样的罪，或者在如果你是做老板，你会压榨你的员工。但是我们需要记得，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罪。但我们需要仰望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完成了上帝这一切的命令，他替我们做了那个完美顺服的仆人，那个完美顺服的奴隶，顺服到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忠心顺服他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完美的顺服，他补偿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他在不公义的审判官手下被定罪受难，他为了拯救我们脱离上帝对我们所发出的最公正的怒气，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有想象过在第一世纪的奴隶听到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吗？因为他们曾经被自己的奴隶主鞭打过，当他们听到因他所受的鞭伤你得到医治，耶稣替你承受了那个最公义的鞭打，上帝因着你的罪要刑罚你，你的肉身的奴隶主尚且随着己意会不公平的对待你，但是上帝对你的罪的刑罚是最公义的，但是耶稣替你承受了那个鞭打。而这位完美顺服的奴隶，同时也是那个真正善待自己仆人的主人，他慷慨地对待我们，他毫不偏待我们，他以最公正最正直的方式审判这个世界。耶稣在这里面给了信徒极大的安慰，还记得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提到他将来末日的审判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知道，当人子在他的荣耀中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然后他要对他右手边的，就是他的百姓，他说，你们来这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生病了你们看顾我，我下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这些人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渴了我们给你喝？你是在天上的，你没有在地上。王，那个君王，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君王这样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坐在我这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保罗说的，你们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去服侍你们身边的人，你们去做工作的时候不要只想着这是做给这个人的，你们要记得这是做给基督的。而你们的主将来有一天在末日的时候，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必要纪念你们为他的名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但是王接下来对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去，进入那被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当中去，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没有留住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告诉他说，这些事情你们没有为着我的名去做。这些人将要往永刑里去。所以你看到这个区别了吗？你看到上帝耶稣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要纪念你的劳苦，这对于那些真正诚心服侍他的百姓来说是极大的安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你有为主的名受过苦吗？你有为主的名去忍受过人的讥讽嘲笑？你有为主的名去做这一点点小事，但是你在世上受到亏损了，你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吗？如果你有经历过的话，耶稣这段话对你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因为他记得你是为了他的名所做的。但是对于那些只在眼前侍奉只讨人的喜悦的这些虚假之辈，耶稣这些话是令人恐惧战惊的，因为他们所做的耶稣也记得。因此基督徒们，不要为着末日的审判而惧怕。如果你听到耶稣刚才那段话你惧怕的话，现在还来得及，悔改你的罪，信靠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并且你因着他你已经被上帝赦免，他赐给你圣灵，他能够致死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些虚假的悖逆的邪恶的旧人，并且能够借着圣灵的大能让你活出那个真诚正直善良的新人。末日的审判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不是噩耗，而是甘甜的喜讯，因为我们最终将会身体得赎，我们最终伸冤的日子将会到了。尽管我们这一生依旧为主的名背负世人的羞辱耻笑逼迫，但是主将来要在万民和众天使当中面前宣告我们是公义的，宣告我们是无罪的。他要在万民面前承认说，看哪，这是我的义仆，这是我的子民，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完美的义。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找到真正喜乐和安慰。他必再来，他必要凭公义和正直审判万民，让我们把一切荣耀和尊贵都归给他。阿们。